唐铁牛发现店房的东墙根底下插着一只冰铁穿。唐铁牛把掌柜的叫过来，问掌柜的，这是谁的东西？掌柜的一看就笑了，哈，你问这个，这个是我们这店里边打井老头的。打井老头的，他姓什么？老狄头，姓狄。啊，他弄个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这怎么说呢？他打到这个店里边来打井那天就提了个这玩意儿。我们原来以为他是不是在冰窖里干过呀？拿这个冰川，可能是觉得这个玩意儿有点纪念意义啊。我也没看到他拿这玩意儿干嘛，有时候还拿这玩意儿耍吧耍吧呢。这老头体格挺好，老沉了这玩意儿，耍起来带着风呢，是吗？这老头在哪呢？这老头他天天晚上才来，哎，一会儿就来了。你要想见见他，我把他领来。别，你别把他给我领来，等他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，告诉我，我见他。啊，好，掌柜的转身走了。唐铁牛这个人真是有点奇才异智，他往往在生活当中一些细微末节之处能发现出重要问题。唐铁牛心里就合计，这玩意儿还真不是那冰窖里边用的冰川，冰窖里边用的冰川跟这玩意儿不一样，这跟朗姆金使那玩意儿一样，这是一种兵器，既是一种兵器，他肯定会练。这个老头听着店里掌柜的说耍这玩意儿耍的呜呜带风，那肯定他也会练这玩意儿。他会练这个东西，他跟这朗姆金练这玩意儿有关系没有啊？啊？唐铁牛心想，我得弄明白这个事儿。他转身尬悠尬悠回到自己的住室，又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唐铁牛把洛宝叫着，那边刚把出去溜达溜达。师傅，您刚吃完饭不溜完神了吗？
不，今天吃多了胀肚，你再跟我走走。
哎，行。乐宝跟着唐铁牛师徒两个人就溜达出来，溜达出来之后啊，唐铁牛就又奔那东墙根去了。他来到东墙根的一瞧，呀，再瞧那川没了。是吧？您干什么？
原来这地方插着一只穿，就是朗姆金使那玩意儿，现在没了，怎么回事？
他就听见这东墙外边有兵器磕碰的声音，踢踏踢踏踢踏，向上面看看，这爷儿两个同时一纵身，扒着枪头往外一瞧，哎呦！这店的院墙外边不远处是一片树林，在树林和院墙之间有一片空地，就在这空地上有一老一少正在那练武功呢。唐铁牛一瞧，那老头手里边拿着这冰铁穿，另外还有一个跟乐宝岁数差不多的小孩，手里边也拿着一条穿，不过他那个穿呢比老头那个要小，有人管这种东西叫杵，其实呢也是穿的一种。这小孩拿着兵器跟老头两个人踢踏踢踏，正在这练着对打。唐铁牛一看，老板瞧见没有，这老头这穿练的可不错，这小孩也不含糊，咱们得跟他套套近乎，认识认识他们，了解一下他这个穿跟朗姆金这个穿有没有什么关系。师傅您呢，哪方面的心都操得着。
废话，为国家操劳昼夜呀，你没看师傅最近鬓发渐白吗？
没看着。
先少说废话，等着，等他练完了看他上哪儿去，咱们上他家里边拜访拜访。哎，
师徒两个人趴着墙头看着，一看这一老一小练了一会儿，收住了招式。老头轻轻地蘸了蘸额头上的汗，行了，
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啊，就看这两个人往旁边一转身，走不多远呢，那有两间房，这两间房跟这个店房是连着的，好像是从店房的这个后山墙夹出去的两间房。看这爷两个就进了那屋了，唐铁牛一摆手走，这爷两个一翻身就跳到院墙外边来了。
那板，你先上那屋里边，你是小孩，那老头教那个呢也是小孩，你到那向他求教，你就说呀要跟这老头学练这种兵器，也学穿，哎，不妨报出咱们的真名实姓，真正身份啊！你看这老头对你是什么态度？如果这老头对你友好呢，那说明他跟那狼五金就没有关系，咱们呢就可以跟这老头踏踏近乎。如果他对你并没有好意，那就说明他跟狼五金是一伙的，他住在咱们店房附近，咱们今后对他得多加点小心。
乐宝说：“师傅，您这担心可不是多余的。”
对，
那您干嘛呀？我在外边给你官兵料阵，万一这老头对你要是有不公之处，师傅就出去了。
好嘞，这我就放心了。
乐宝就奔这房子走来了，唐铁牛轻轻的在后边尬悠。乐宝来到房门跟前，梆梆梆一敲这门，就听屋子里边人说话：“
外面谁啊？”“
我。”“嘿，老人家，我想见见您，您让我进吗？”
就听屋子里边那老头又说了：“
看看外边是谁，让他进来。”
开门的正是那小孩，跟乐宝这岁数差不多大小。这小孩一开门：“
哟，你找谁？”“
我找练川的这老人家。”“
你是谁？”“
我是住店的。”“
哦，
要住店的话，那你就是宋军营里边的。”“
对对对对对。”“
请进吧。”“
哎，好。”
乐宝迈步就进来，这小孩随后把门就关上了。乐宝跟着小孩走进里屋，一看这屋子里边长着灯光，借灯光乐宝这才仔细看清楚这个老头长得什么模样。统全体来看，这老头长得是瘦骨嶙峋，精神矍铄。看这样子，老头虽然很瘦，但是骨架很大，耳毛子闪闪如灯。这个老头整体你看上去就好像在那悬崖峭壁上长着的一棵劲松，瞅哪儿都是劲儿。乐宝进来之后冲这老头先抱完拱手：“
老人家，
哎，
我给您见礼了。”
这老头坐那儿用这眼睛先上上下下把这乐宝打量了一番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哎，老人家，我是宋营的人，我姓乐，叫乐宝。”“
哦，叫乐宝
啊，
好啊，这名字叫的好啊。”“
哎，这名字反正也不算好，爹妈给我起了这母名，我就得叫呗，什么宝宝的不怎么样。”“
嗯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叫狄三宝，这是我侄子，他叫狄小宝。”
乐宝一听坏了，这自我谦虚还谦虚错了，碰见俩宝。乐宝说：“哎，对对，叫宝的，是我这宝不行，今天碰您这俩宝就行，咱们是三宝相会。”
哈哈哈哈，老头就乐了：“
好啊，人怎么着不在名字如何呀？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”“
哎，老人家，刚才呀，实不相瞒，您跟这小兄弟在后边练武艺的时候，我扒着那墙头偷偷的我看了，我一瞧您这穿练的绝了。我呀是学练武艺的，什么兵器都见过，唯独没见过练这冰铁穿的，今天您给我大开眼界，大长见识。我看您练完了穿呢，
我就觉得我都没脸活着了。我也叫练武艺，我那叫什么武艺，跟您这碰在一块儿，简直是天上地下，星星月亮。哎呀，出自对您的这么一种敬慕之心，我就贸然的到您这儿来了，登门拜访。与其说是登门拜访，倒不如说是登门求教。老人家，我想跟您学点什么，您能不能多多指教？跟我学什么？我有什么值得你学？不不不，就看您这穿，那就了不得。当然了，我现在要说跟您学这穿呢，恐怕这是您专门的功夫，您不能轻易传授给外人。哪怕是别的兵器呢，我要跟您学学，也会掌握很大本领。老人家，您能教吗？学别的兵器你还用跟我学吗？啊，你们这大宋营里边可有的是能人呢。哦，我们这宋营里边哪有什么能人，我觉得他们所有的练武的都赶不上您。哪里哪里哪里，你们这个宋营里边那厚脸大侠那就比我强得多呀。乐宝一听，什么厚脸大侠？乐宝心想，我在宋营里边待了这么长日子，没听说我们这营里边还有个厚脸大侠。乐宝心想，这得问问谁叫厚脸大侠。哎，老人家，我们营里边没有个厚脸大侠。
有？怎么没有呢？
你在宋营里边待了多长时间了？
我待的日子不少了。
怎么日子这么长了还不知道有厚脸大侠？
厚脸大侠谁呀？
厚脸大侠就是厚脸大侠呀。孩儿啊，你知道吗，人生在世，脸皮有厚薄啊。现在这世上胜利者往往是那些厚脸的，失败者呢往往是那些脸皮薄的，更有一些没有脸皮的，那就更了不得了。
哎，乐宝一听，这老头说话挺有意思。您说这意思，那就是我们大伙都学厚脸皮呗。
啊，都学厚脸皮啊。想当初霸王项羽要脸，垓下之战已经失败了，不回江东，窥见江东父老，最后发现自刎，他是失败者。韩信七十余瓢母受辱于胯下，什么样的耻辱都能够担受，最后登台拜将，打败项羽，那就是厚脸皮的。不过他们呢，还都赶不上你们宋营里边这厚脸大侠。
哦，老人家，我们这个厚脸大侠他是怎么个厚法呢？
哎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此人胜败脸不红啊，受了侮辱讽刺脸不变色，受了惊恐脸不黄，这样的脸皮往哪去找啊？所以注定了他在人世之上永立不败之地呀。你就跟他学这个就行。
老人家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是谁，这厚脸大侠他姓什么叫什么？
哼哼哼哼，你不知道，他姓唐，叫唐铁牛啊。
这功夫唐铁牛就在窗户外边听着呢。
唐铁牛在外边一听，我把他老奶奶，这老家伙怎么给我喝了号了？厚脸大侠，我自个儿还从来没听说过我有这么一外号。唐铁牛听到这里，就在窗户外边咳嗽了一声，啊哈！
这声咳嗽颇有震动力，老头在屋里边听着，
谁呀？怎么在窗户根底下咳嗽？进来吧。
好，厚脸大侠来了。
唐铁牛拽拽的就打这房门这就进来。唐铁牛进屋之后先一报班，老人家，咱们两个可是素不相识，初次见面，别说咱们初次见面就别有意味，您在屋里我在窗外，我正听您夸奖我，您给我贺了一个号叫厚脸大侠，我长这么大我也没当过侠客，我连义士都够不上，可万万没有想到您给我提高一步，居然厚脸大侠了。老人家，请问这厚脸大侠是从何谈起，是谁给我贺的号？
这个你不知道，这是你师父说的。
怎么着？我师父说的？我可没听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个。
你师父能跟你当面说吗？你师父不是赵惠阳吗？我跟你师父有交情，那天闲谈起来我就问他教的这几个徒弟都有什么特点，你师父一一的查数向我讲述。他教的有个叫江英龙的，有个叫阮英的，有个叫唐铁牛的。你师父特别推崇这唐铁牛，他说我这个徒弟唐铁牛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就是脸皮厚，哎，争不熟煮不烂，什么事儿不得胜利绝不罢休，这是他做人的一个宗旨。我一听我说好，就这样的人在人世上才能站得住脚。至于大侠嘛，那倒不是你师父说的，是我呢给你加的这字儿。我想光说厚脸皮对你大有贬低之意，在尾缀上大侠二字就抬高了你的身份，故此称你为厚脸大侠呀，高低相济不正合适吗？
呀，老爷子照那么说，你跟我师父赵惠阳认识？
当然了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啊。
哦，要这么说您是我老前辈，我得管您叫声师叔了。
哎，不敢当不敢当。
老人家，要照这么说咱们爷们可就近乎了，要近乎了我得跟您有件事请教请教。
请教什么？
您这冰铁穿是跟谁学的？
这是跟我师父学的。
练穿的还有别人吗？
还有啊，比如说郎正、郎五金，他们都是练穿的。
他们是跟谁学的？
他们都是跟我学的。